从生活中说鸟故事，
从鸟故事看这世界。
大家好，我是佛斯特。
大家好，我是莉莉安。
欢迎来到
佛斯特说鸟故事。
Hello， 莉莉安。
Hello， 佛斯特。
下午好。
你好。
我们今天呢，循着上一集我们讲的这个养鸟的文化哈，
是
我们现在来再讲另外一种养鸟，就是驯鹰。
嗯，
哦，驯鹰文化也是，
驯鹰就是养老鹰嘛。
哎，对对对，它是来把野生的鹰哈，猛禽把它驯化。
是，
然后呢，它就用它来捕捉猎物。
嗯，
这个是中亚地区哈，中亚地区这一带的亚洲人他们长期古老的一个部落的生活。
部落，那就是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嘛。
游牧民族，所以他们需要这样骑着马。然后手上架着鹰，
架，
对，你看，
对，很帅，
很帅，很豪爽的
对
一种。那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生活方式，
嗯，
哦，所以现在目前来讲，在中华，在中共那边呢，已经把这个列为他们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嗯，
对，非物质的嘛，哈，哦，是属于文化的东西。那这个在中亚地区最有名的就是我曾经看过 Discover 介绍，
是
在哈萨克民族。他们就是这样，
哈萨克民族，
就是介绍他们、这个，
介绍他们的驯鹰文化，
介绍这个驯鹰这件事情是怎么个从事的，是怎么个从小训练的。
哦，
对，他们分成三个阶段，
从小鹰开始吗？
也不是，他们要去抓鹰，
哦，
抓鹰，那当然是
抓一只野生的
成鸟是最好，
野生的，
他是抓野生的哦，嗯，不是从蛋开始养，不是，嗯，因为猛禽基本上很难驯化。
哦，
对，他先抓到他，
嗯，
然后要去熬鹰。
什么叫熬鹰呢？
还要跟他熬下去，就是那个熬，就是熬过，怎么讲？
熬夜的熬，
熬夜的熬，要熬他，嗯，要跟他耗着，
跟你耗着，
耗着要训练他的性子，
对，
把他的性子从野训，
让你驯服于我。
对，所以把他的野
性，所以我要跟你耗着，
把他驯化成跟人很亲，
听命于我，
对，要听命于我，对，所以要驯鹰、熬鹰，然后最后才是训练。就是驯鹰了，生，哦，
嗯，
三步骤。那猎鹰驯养了五六年之后，哦，
嗯，
欸，他们不是终身养哦，
不是终身，
而且呢，这个鹰就是只能一个人，一个人听一个人的命令，
他只听一个主人，
就是这个人从抓到他，
只认那个主人，
只认一个主人，
哦，
就是你要在真的跟他生活在一起，
他只听命于一个。
对，然后五六年之后呢，然后这个鹰再把他也放出去，
哦，
让他重归大自然，
这么好，
没有养到死。让他
还蛮符合，
对，因为他们其实也很清楚啊，你抓一只少一只啊，
uh-huh.
你的猛禽在野外抓一只少一只，因为猛禽本来在大自然跟鸟类世界就是一个顶级消费者，
嗯，
那它的数量本来就不多，
对，
你抓一只少一只，
而且它生的蛋又不多，
对，所以变成我今天抓了这个驯鹰，
对，
五六年再让它回到野外去怎么样生儿育女，
哦， oh.
让它这个族群能够怎么样永续
繁衍下
去，这是一种很永续的做法，
对，不错，很棒，这个观念很好。
对，
你不是永远属于我的。
而且呢，在中国大陆现在把它列为非物质文明嘛，
对，
然后这个你要去抓它，是变成说你这个驯鹰者呢还需要有这个驯养的许可证，
嗯，哦要出示证明你才可以，
不是政府发给他，政府发给他，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他们是一个传承嘛，
哦，
那就是他们也会提供给驯鹰这个鹰户，哦，每个月还有钱可以补助他们
啊，
对，
这么好，
人民币380元，
嗯，
然后到更就是传承者啊，
对，
500元，
哦，
那目前他说这个叫做阿哈奇县啊，就是某个县的驯鹰户只有87户，嗯，
有87户在驯养，
那传承87户的驯鹰户里面传承者只有10个人，
蛮少的，
被驯养的鹰呢目前是100只左右，
哦，
所以你看不多。
对，
那为什么他们要补助呢？他就是给他一个奖励，说啊，让他们保有这个传统。
嗯，
他们很怕说，哎，这个传统消失了，
失传了，
哎，失传了怎么办，嗯？所以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做
一个奖励，
奖励的目的了。
对
对，那实际上我们刚刚提到是中亚，对不对？那其实到一直到从中亚一直到阿拉伯世界都有。
哦，
阿拉伯世界
、
嗯，阿拉伯世界通常也是驯的是比较属于是隼那类的。有隼啊， 红准啊，然后王公贵族也是、嗯、
那中国大陆这里饲养的是哪一种？
哦，金雕。
金雕，
嗯，
哎，这名字听起来就很帅
啊 ，Golden Eagle， 金雕很大很壮、哦，它是猛禽世界里面很大型的鹰类，
嗯，
那它的体型壮到可以抓一只小羊，
哇，
抓山羊，
哎，那真的很厉害耶，
不止一只小羊，
一只山羊有多重啊？
很重，而且是可以抓成年山羊。我们曾经，如果各位有兴趣，你可以上网 Google 查金雕抓山羊。
啊、哦，金雕
悬崖峭壁上有一只大山羊，
对，
他就去抓。我之前看那个影片，那个金雕就抓住那个羊角，
嗯，
把它给硬踹下来，
头上的角，
对，头上的角，
嗯，
硬把它踹下来，
踹下来跌死，
不是从悬崖峭壁把它拉下来之后呢，
嗯，
它不是四脚不着地嘛，
对呀、啊，
它就在空中盘，就在挣扎，对不 对？那山羊也很大很重啊，
是啊，
那个金雕就顺着高山那个势。高空嘛，
山势
的那个，它就滑着，
嗯，
让它这样子滑着，它就这样子滑翔，然后飘下来到山谷里面去，
哦、这样啊？
对，硬把它踹一下，拽下来，
然后它再把它拉起来。
金雕抓山羊，
好厉害，
很厉害。
好，我等一下去看看。
那个哈萨克民族呢？他们在草原上呢，
嗯，
就是利用金雕去抓野兔
哦，
跟野狼、哦。所以啊，这个金雕哈、哦，它的厉害之处哈、哦。就在于他适应这个生活环境了嘛，
对，
所以他非常了解这里的草原跟悬崖峭壁，他的猎物，
嗯，
的这个状况，所以当地的猎人，你想用人力去抓是很没有效率的，
对，
他们就充分利用了这个一物克一物嘛，
嗯，
用金雕去帮他当猎物，
欸，
但是他的技术就发展到他可以驯化驯养这个金雕，
很厉害，
但是因为金雕真的是生长期也慢。体型那个数量也少，
嗯，
所以他们就会去把它养一养，五六年之后再把它放走，
对，
对不对？啊、哦，所以这个方法是很好的。
可是我有一个疑问哈，这个金雕呢，它把它山羊抓了，对不对？抓回它的巢穴里吗？
你说那个野生的吗？
对啊，野生的、啊。
野生的把它抓山羊，不是抓巢穴，因为你要知道巢。巢这件事情哦，
它一定是
老鹰筑巢这件事情，
筑巢都是在悬崖峭壁高高的上面啊。
那个是小鹰筑的，是小鸟筑的。老鹰成鸟之后是不会回巢的。
哦，
巢是给小鸟筑的。
他们不用巢，
我所以有一句话叫"倦鸟归巢"嘛、
欸我。我现在才知道老鹰原来是不用巢的、啊。
不是，不是你误会，我说的是成鸟是不归巢的。
对，我说的是成鸟，
成鸟不归巢的，巢是给小孩住的。
对，
所以小孩长大也不会归巢的。
对，所以他们没有巢这回事、啊、
没有巢这件事情，巢是给繁殖期的小鸟住的。所有的鸟都是这样，基本上都是这样，只有少部分的雨燕啊，雨燕有才有可能会成鸟归巢
啊。你是说所有的鸟都这样？
对，小鸟都这样，不只是大老鹰这样。
哦，
基本上离开了巢就是小鸟离开了巢，叫离巢。
对，
离巢之后是不会再回去的。
对，不回去，
对，
然后自己也。
所以倦鸟归巢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在90%几的
鸟。那我的误解可大了。你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交配期开始呢，对，繁殖期开始，他们就开始筑巢嘛。
筑巢是给小孩筑，
对，是为了下一代
抚育下一代
嘛，下一代嘛，
对不对？
那等到小孩长大了走了，
离巢了，
所以小孩离巢了，父母也离巢了，
父母就不会回来照顾小孩啦。
对啊，所以
没有回巢这件事情、啊，
全家都走了。
所以他抓到猎物，他会就近处理。那每天晚上住的过夜的夜栖地，也有可能每天不一样。
哦，
就算一样，可能他是这个夜栖地暂时。待个十几二十天，他也会换。
那这样一只一只山羊要吃很久哎、欸，对吧？
不是每天都可以吃到一头山羊的，
对哦，
好吧。
所以他们会处理掉，把毛拔掉，然后开始吃肉。
就好比你不可能每天吃大餐了、
啊。哦，
这只那么大的山羊对他来讲是大餐了、
啊。对对对。
那你每天就是粗茶淡饭呢、啊
嗯，
或者是每天吃自助餐呢、啊？
嗯，
120搞定嘛。
好，
然后你可能对他来讲就是打打小
天、
啊、小野兔。
那我今天这一席话一讲出来，应该把很多听众都笑死。
还好，对，那这个是中亚地区哈萨克一直到阿拉伯。那实际上在中国大陆的云南，
嗯，然
后有一个
也
是有一个民族哈、哦，边疆民族叫纳西族。
纳西族很有名啊。
纳西族他们有个很奇怪的文字嘛，哈、哦，
嗯，
那纳西族他们是也是有一个鹰猎的文化。
哦，
对，他们的音乐传统啊，也是一个很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模式。刚刚不是讲熬音吗？
对，
哎，抓到音要熬音。他们的熬音法就是把音的眼皮、眼睛哦，
眼皮
不是遮住，是把它用线，以早期啦，我想找的是早期、嗯，用线把它缝起来，
把眼皮给缝起来，让它看不见。
对，其实意思就是让鸟看不见，
好可怜哦。
啊、
哦，
它卡看不见，但是呢，
为什么要这么做？
还是会把它放开的，就是把它
还是会把拆线吗？
拆线就是训，把它的野性给驯化掉。
等到它乖了，就给它拆线。
对，然后跟你可以听你的话了，哦、听寻印者的话了，它再拆线。
哦，好残忍哦，
是这样。因为鸟是这样的，不只是老鹰啊，所有的鸟，你只要把它眼睛盖住、遮住。
他就乖一点了，
用布盖住，他就会安分。
哎、欸，就像马一样、欸，哎，
对，他就会安分。
所以驯马，他也是用这个道理，是吧？因为马也是有盖眼睛的，不是？
人也是一样啊，你眼睛闭着，你什么都看不见，你也会安分啊。
没有人在熬人的啊。我在说马呢。
其实所有的生物的生物性有时候都是很相通的。
对啦，就是只要是他没有看见了，他就基本上就安静多了嘛。
嗯，然后相传是这样的，是因为早期哈、哦、蒙古大军曾经攻入到中国，
嗯
啊，也攻入到云南，
对，
所以他们长时间逗留在云南这些偏远乡镇这些地方，所以呢就把他们蒙古嘛北方
的文化就流传下来一点，
阴猎的狩猎习俗就传到当地了。
嗯，
哦，是这样的，否则你想那个云南的状况，他们并不是草原多，
对啊，
他们其实也是山多，山丘丘陵多，
对啊，
哦，所以对他来讲，
那云南那里也是金雕吗？
就
应该不是了吧，
就不完全是金雕了。
对，
就会看当地有什么鹰，有什么猛禽来训练了。
哦，
对，那个就是他们一个也是传承下来的文化。
对，
而且那边哈、哦，对云南那边来讲哈、哦，他们是有几条猛禽的，就是候鸟的过境的迁徙路线。
嗯，
所以这些迁徙线上有很多鸟会过境，包括猛禽。
嗯，
所以他们就会去抓这些鸟类，抓这些猛禽。
那
他们那边驯鸟的鹰哈、哦。以在地来讲都是属于雀鹰属，像苍鹰啊、
oh.
哦，类似那种这种叫雀鹰属的鸟为主、嗯、
好，感觉就是不会那么的大了。
雀鹰的鸟的话通常来讲就不是抓什么野兔啦狼了、嗯、就是抓鸟，
鸟抓鸟，
对，抓鸟，鸟抓鸟，就是他们这种雀鹰属基本上都是抓鸟的高手。
所以在云南地区的驯鹰他们也是用来给主人吗？
捕猎啊，
也
是
捕猎给主人，
也是捕猎啊。
哦、oh, ，
对啊，也是捕猎用啊、嗯。然后这种方式，说实在话，都是一种早期原住民、早期先民们为了在当地生活所发展的各种获取自然资源的方法。
嗯嗯，
就好比我们现在大量的养鸡鸭鹅啊，
对，
养牛羊猪啊，
对，
这是我们获取生存资源的方法。
对，
那用这种资源是非常有效率的。
嗯，
那你不用去打猎。你用驯养动物的方式，你就可以补充很多动物性蛋白质，而且取得非常容易、
嗯、
尤其大量饲养之后价格又特别便宜。
嗯，
但是你想想看，你要花多少时间你去打猎，然后你打猎的猎物也不见得可以打到很好的猎物、
嗯、
大部分是小型猎物。你真的以为金雕抓山羊这么厉害的能力，那个不是，那个可能要很久才可以抓到一只山羊。山羊也不笨啊，尤其是老的成熟的山羊也不笨啊，你要被他抓到很不容易。所以通常来讲、哦、猎物通常多的都是小型猎物多、
嗯、
偶尔才会吃一次大餐、
嗯、
是这个样子、
嗯、
这就是猎食的效率来讲、
嗯、
人类的驯化动物是非常高效的、
嗯、
对不 对,
对
那你看大自然的生物 你要了解、哦、他们捕食的效率不高，所以常常在野外的野生动物是饿肚子的。
对啊，
是饿肚子的，所以一旦有食物他们就会经常会来光顾。
嗯，
哦，就是，
而且吃一顿可以动很久。
嗯，是的是的，
可以好几天不吃。
那这个呢，驯化了，我们现在讲的是驯化这件事情。
对，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当人类在一万多年前两万多年前的冰河时期开始消退之后、嗯、人类开始从游牧民族慢慢转变成农耕文化，
嗯，
游牧文化转跟农耕文化的时候，一旦进入农耕文化，人类就开始定居， 而不是四处走动。
是，
那一旦定居，你就会在你的基鱼架附近产生大量的食物垃圾。
啊，对，
对不对？食物残咬。
是，
然后你这个食物是不是开始会产生一些腐败的食物或是放弃的食物？人类也很清楚啊，
野生动物就会来。
人类很清楚啊，我不能乱丢，它一定会产生垃圾堆。
对，
那这个垃圾堆呢，怎么样就会形成附近的野生动物进来聚集
觅食，
所以它就会发现说跟人类走有食物吃。
对，
他们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习惯。
对，
他们
也很聪明的，
所以人类开始定居了，
嗯，
就有跟着人类定居的生物开始在周边出现。
对，
那最早出现的，所以你看驯化的动物就是这样慢慢演进，因为我们给它东西吃，
嗯，
它就会慢慢习惯。
没错，它就会停留逗留在那里。
对，所以狼就是这样慢慢被驯化，驯、
哦、
化成现在的狗。
对，
那鸡、鸭、鹅都是这样子，
嗯，
慢慢的适应的人类，或是人类故意把它抓来。
对，
鹰也是这样嘛，
嗯，
我们抓鹰来驯养。嗯，它是可以驯化，可是没有办法像鸡鸭可以大量的生产饲养。
没错，
因为它们还是有很多野性在。
对，
所以它没有办法经由人类的繁殖去生养很多个体。
对，
所以就一定发展成说我抓野生的鸟鹰来，然后养了五六年，然后再把它放回去大自然。
应该也有没放回去的吧，
难说啊，毕竟我们不是了解这个行业的状况，我们只是看到资料
哦，
所以说可能或许有，但是这我们只能说一个大概论嘛，
嗯，
好不好、
嗯？
好，那另外还有一个，
可是这种野生的鹰、对不对、
嗯？
既然有人他想要去拥有它嘛，哈、哦，那会不会有这种买卖存在？
有，这就形成一个买卖，尤其是在现在。
现在
形成一个买卖，尤其在台湾，你这样讲我就先讲到后面了。在台湾有政府公告五种猛禽是可以当成驯鹰的、
哦、
就是五种开放，国际上有五种鹰，是
我们台湾
台湾已经开放五种鹰进口台湾，
嗯，
驯鹰，
嗯，
所以民间你会常常看到
有
很多人在训练。
我有在东北角看过，就是有人在放飞
对
他们的鹰，
对，那个就是
脚上还挂铃铛，
哎，对，那个就是去取得合法证明、
哦、
然后可以训练的。
所以我们国家养鹰也是要证明的，
要当然要合法证明，要合法、哦、要进口，那这是开放的，
嗯，
那就不是自然的，那是人类驯化的，
它已经被驯化，然后去
这几种鹰
卖，
对，就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哦、而且它是人工饲养，就跟你人工饲养鸡鸭鹅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他就没有指认
一个
主人的那一种了，那个问题、
基本上驯鹰者一定都是只有就是
指认一个主人、
就是、
可是他已经
就是他买当然这个鹰就是他本身比较小，都是属于小型中小型的鹰、
嗯、
比较可以没有那么个忠诚，
嗯，
是这样子，
谁给他食物他就认谁了、
对，然后再来这种鹰，因为也是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人类饲养技术也很高、
嗯、
然后可以突破很多饲养的技术，所以这几种鹰呢是可以在人工的繁殖下变成一种驯养的鸟类，
嗯，
就跟鸡鸭鹅是一样的、
嗯、
就是可以从生蛋自由交配，在笼中的环境人工的环境下饲养，
好，
交配产生蛋、
okay、
蛋呢然后再慢慢养大、嗯、养大以后这几代下来它就慢慢适应人类的环境，
对对对，
它就已经失去野外能力咯，这点要知道、哦、
所以其实它就已经不是猛禽的那个那么猛了，
而它就是适合跟人类生活、嗯、它必须要透过人类的食物，
对，
那如果你不小心走失到野外去，它的野外生存能力没有自然的鹰来得好、
哦、
所以它有可能会饿死，
嗯，了解，
对，它就是人工驯化的鹰。
嗯，
那台湾最多的就是哈里斯鹰、嗯，
哈里斯，
就叫红尾鹰啊，红尾狂。
哦，
对，
所以在外面也放的，常常看到的是这一种
哈里斯，对，哈里斯鹰、嗯。那我们现在就讲回来前面哈、啊，刚刚都是讲中亚一带跟云南西南一带，
对，
它在中国的东北一带也是原住民，
东北的，
尤其是对、嗯，尤其是满族。女真族、
嗯、
他们有一个海东青的神话传说。
哦，我有听过海东青。
对，海东青。
嗯，
海东青在他们满族是有占一个非常重要的驯鹰的文化地，而且它是变成一个神鸟的感觉。
神鸟。
对，
海东青是鹰的名字。
对，他们的别名别称叫海东青。
别称叫海东青。
对对对，本草纲目有记载。
嗯， 记在海东青吗？
对，《本草纲目》的秦部第四，它是这样描写哈：青雕出辽东，最俊者谓之海东青。
哦，
这样了解吗？
就是最漂亮的那一只，最棒的那一只，才能叫做海东青。
这一类的，他们养的这个海东青，这个家族都叫都是隼科的，
隼科
叫做毛隼，
毛隼，
毛弓箭那个毛，
所以不是
毛头的毛，
不是每一只毛隼都叫海东青，
毛隼这里面。
毛隼里面最棒的那一只才可以被
最漂亮最俊
称为海东青，
品质最好称为海东青、
哦、
那康熙啊，不，清朝乾隆皇也曾经写过一首叫海东青行，
嗯
啊，就是因为你知道
海东青行，
乾隆皇是很喜欢附弄风雅的人，
哎，对，
他写了很多诗，虽然诗不怎么样，
嗯哼，
他还喜欢欣赏很多诗书画，
对，喜欢盖章，
喜欢盖章，
喜欢乱盖章的，
就是他，对，就是
破坏名画。
是啊，是啊，所以他也写过一首海东青的诗。但是
好，我们来，海东青怎么样？啊、很长吗？
就是
很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啊。我只是说，
我跟你说哈，这海东青三个字，
我只是说明，在他们的眼里，海东青是一个很非常高、崇高地位的。
嗯哼，
对对对。
然
后李时珍嘛，刚刚不讲《本草纲目》嘛，李时珍认为，哈、哦，他的书里写海东青的骨头。磨成灰，灰用酒送服，用配着酒送服，可以治疗人类的伤筋断骨跟跌打损伤。
这我不信。
那它的原文就是以骨治骨啦。
我不信。
好、哦，以骨头治骨头啦，意思是这样，就是盖子吧，大概就是这样子。但是说实在，你吃骨头，鸡骨头就很好，干嘛是海东青
啊？对啊。
那这是一种表示，就是海东青最怎么样
珍
贵？啊，用最珍贵的来，哎，可能疗效最好。所以但所以我才说嘛。《本草纲目》很多东西是不经不起考究的、
哎、
它里面其实充满了很多错误，
对对对，
对不对？
有，你有说过、
哦、那现在很多中医要经过论证、嗯、你懂不懂、
啊、
科学中医是什么意思、
啊、
就是要去用实验然后化看它的药效然后再去验证它的疗效怎么样，
对，
对不 对,
对，
古代没有这样子嘛，
对、哦、
所以《本草纲目》就是我是认为啊，看看听听就好，
哦，好
OK、
嗯
啊、所以那个海东青它还有另外一个简单的说法叫做海青，
海青，
对，海青，
海青不是就是佛家穿的那个叫海青、
啊、对，那居士穿海青服修行嘛，
所以那个海青的那个颜色就是海东青的颜色，
据说是有关的，据说是有关的、
哦、
因为他们的颜色那个服装也是比较 青色嘛，青色系嘛、
嗯、
所以就叫它海青、啊、
海青，
对对对对，
可是海东青真的也是就是青色的颜色吗？
哎、欸，其实不是、欸、海东青的颜色它其实比较偏白色系，
偏白色，
对，毛隼偏白色系、哦、夹杂着一点青黑色的羽毛，
青黑色的羽毛、
啊、颜色颜整体的颜色身体颜色是白，羽毛上会有一些青黑色的斑点、哦，
而 我记得我在看《步步惊心》这部剧的时候、
嗯嗯、
那个八爷送了皇阿玛
是
一只海东青，
哦，嗯，有这个有这个情节，
有这个情节，可是那个海东青不是白色哦，
那什么颜色？
嗯，就是感觉是藏青色或者黑色，
藏青色黑色哦，
嗯，就是那样子的颜色
哦，所以它就是用海青的颜色，
太青了，很深诶、欸，颜色很深诶、欸
嗯，
这样子《步步惊心》是演错了吗？
嗯，我不敢这么说，但是基本上真正的毛隼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颜色，是灰白色，
比较偏白，
哦、
比较偏白。那李白，
《步步惊心》有诗考证哦。
李白哈，我们看唐朝诗人李白，
李白怎么了？
他在诗里写过：“翩翩吴广袖，
嗯，
哦，似鸟海东来。”
似鸟海东来，
对，这个海东就是海东青，
哦， 这
是一个说法啦，
哦，了解，
对对对，所以实际上海东青从古代以来就是备受东北、哦、
嗯，
女真族那一代的人的 原住民所崇拜的，
所崇拜，对吗？所以难怪八爷要送给皇阿玛一个海东青吗？
对，所以海东青说实在，你在别的民族你讲海东青没有人知道，
哦，
它是专属
在
东
北
辽
东
那一代的、
嗯、
女真族他们的
对对对
当地的名称的说法，
因为他们是在马上 马上的一个民族嘛，
不是，最主要是海东青这种鸟就是生活在那一带啊。
对，
就好比你刚刚讲中亚就是金雕啊，
对对、
哦，然后在、嗯、在云南又是不同的鸟嘛，它、嗯、会根据当地的鸟去有它生活上面的环境的问题。
哦，了解了解。
啊、哦，对，就是这样。那这个是毛，这个毛隼是属于隼科的嘛？那隼科我刚刚有讲，阿拉伯世界也很喜欢养。也喜欢养隼科的、嗯、
是
那大到毛油隼小到红隼
嗯
都养那曾经还看过一个新闻报道很扯有一个阿拉伯的王公贵族王子曾经包了一部客机专机
嗯
他们都专机嘛这是私人飞机嘛
对
啊那个飞机的座位上就站着一只一只的隼
哈
因为他的猛禽要出可能要回国还是干嘛还是出去哪里他就带了他十几二十只的这个隼，
嗯，
的猎鹰哈，
嗯，
坐飞机，
每个人都有一个座位，
啊、每个座位就是一只隼，对，就坐在那个就
坐在那里有笼子吗？
架子
没有笼子，
不是笼子是架，有一个架子，
让它栖息在那里，
栖架在那上面，然后那个就是一个座位，
哦，
还以为是个照片啊，很可惜那个照片我没有留下来，
哦，真的、啊，
对对对，
哇，
很。实在是太有钱了，
太
不是人坐飞机，是鸟坐飞机，
是、
哦、
鸟竟然坐飞机，
不是一只，
里面有翅膀呢，
还不是一只，还二三十只，
哇！
你看有钱到这种程度，
真的，
对不对？所以对于他们来讲，猎鹰就是财力的证明
哦，
能够猎鹰可以玩猎鹰的家族都是有钱，
对，
都是王公贵族。
好，
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个猎鹰的一些文化跟小故事。
谢谢那我们特别感谢由锦泽创意及大浪剧赞助播出。我们下周五空中再会咯，拜
拜。
拜
拜。